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来看第十二课《应许之地生活的预备》，我们会分享《民数记》31-36章，所以这是我们《民数记》的最后一课。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读《民数记》这最后的几章，我们求你保守赐福，使我们从这当中来看见你怎么样眷顾你的百姓，是怎么样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走在这一条属灵的路上。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民数记是一个神跟以色列百姓那么一起在旷野中行走的记载。那么属灵的征战最要紧的是能够得着神的应许。那么这一个得应许呢，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有外在的也有里面的，所以旷野就让我们面对那里面而来的征战。但是呢，实际的我们也有外来的征战，所以旷野是一个属灵预备的地方。那么真正到了应许之地迦南，这是一个实践征战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从这六章来看他们怎么样在神的带领当中来做这些征战。首先第一个民数记31章是为神征战，他们在这一章当中是在摩押平原是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地方，这时他们战胜了米甸人。那么圣经的记载是向米甸人报以色列人的仇，是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这是摩西死之前所完成的使命。先前神已经预告摩西的死亡，那么在民数记27章之后摩西又告诉了百姓32跟34章如何征服迦南的指示，又谈了一些利未人的规章在35章。那么整个征战的战场是由非尼哈来当作统帅的，他是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亚伦的孙子。那么在这一场征战当中呢圣经写的是为耶和华报仇，所以这里不是人为自己报仇，因为罗马书12章19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是一场征战是为耶和华报仇，也是向米甸人报以色列人的仇，所以这是上帝要做的事，不是个人的恩怨的问题。所以菲尼哈在这个战场上也使用了本来只使用在会幕中的工具，所以这是一场听从神所吩咐的一场战争，不是一般族群之间的战争。那么所以这一场战争非常特别，以色列派出去的精兵一共12000人，而米甸人被掳的未出嫁的女性就有32000人，所以从这里去估计的话，整个米甸人呢应当在100000以上。那么49节提到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人被杀，所以这明显的就是一个神迹。那么圣所的器皿到底是什么在当中他们使用的呢没有讲是耶柜以弗得还是乌灵土明，没有讲。那么如果从后面四世纪的记载来看的话，这时候他们是把以弗得还有乌灵土明带到了这个战场上来。那么在整个征战之后，以色列代表神的那么照着神的吩咐执行上帝的作为，杀了米甸的男丁、米甸5个王，还有巴兰，把财物跟人口交给以色列会众。那么基本上这一场战役并没有歼灭所有的米甸人，因为在四世纪6章记载，米甸人又强盛起来，回过头来欺压以色列人。那这边的米甸人一般他们常跟 与其他的民族混杂，因此呢，这里指的应当是跟摩押民族混杂的米甸人。那么这当中整个事情他们应当照着上帝的作为来执行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却存留的一些的人口，那么呢所以摩西因为他们存留了一些人口而发怒要求他们杀这个男孩跟出嫁的妇女。那么如果照生命记二十章十二到十八节，打仗之后应该可以留下妇女跟小孩成为他们的掳物，但是呢，神吩咐迦南地的征战却定规是要完全的灭尽的。所以从这个记载里面看来，战士们没有正确执行神的命令，所以摩西因而发怒。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要当心的，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而是要照着神的意思，因为那是一个为神而做的征战。然后这些打战的战士，刚才讲到这是一个圣战，所以没有一个人伤亡，所以这些打仗的战士呢，当他们要回到营地的时候摩西没有让他们直接进来，摩西出到营外去迎接他们，要他们先留在营外，洁净了以后才可以入营。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杀了许多人，所以他们必然接触了这些死尸而不洁，所以他们要在营外等到洁净以后才可以入营。那么摩西存留未婚的妇女，那么把已婚的妇女处死。那么因为这些已婚的妇女，她们曾经被巴兰所利用，在信仰上用男女关系来诱惑以色列的百姓犯奸淫，所以让以色列的百姓离去神，去跟他们犯奸淫拜偶像。所以在民数记二十五章，这件事情神用瘟疫惩罚以色列民，死了24000人。那么这边就讲到他们回来之前不能进营要洁净才可以。那不仅人要洁净，我们也看见器皿也要洁净，所以以利亚撒宣布战争掳获的物品要行洁净之礼，所以他们扎营7天，在营外行洁净的工作。所以照着洁净的工作，人在第3天第7天要先自洁，可以经火的物品用火来洁净，那么用洁净的水来洁净那么呢不能经火的就用水来洁净。所以这个战争之后神借着摩西宣布所掳获的人口跟牲畜按照规定来分配，他把掳物数点好以后，先分成2个部分，出去打战的跟其余的会众各得一半，各得一半。那出去打仗的再取1/500给耶和华为供物，剩下的会众所得的取50%给利未人，给利未人。所以我们这边能够很清楚看见，它是有次序的。有次序的。那么呢他们从征战中所得的不能全部据为己有，其中属神的部分，属地位人的部分，都要照神所吩咐的出来。然后呢应分给耶和华的份要给，其中他们也会加上举祭，以礼物为祭物，那么呢做举祭。那举祭一般来说是一个感恩的祭，他们因为神所赐予的丰富来感恩。比如说在收割的时候，收成的时候，他们就会以所得的为举祭来给神。这边呢用得胜的时候，得胜，所以得胜对比于收割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个为举祭来献给神。 刚才还有啊，交给立位人的部分，交给立位人的部分，然后还有属于全体会众的部分，要照着次序来，先是神的，才是立位人的，才是全体会众的。那么以色列人的众会众就照着神的吩咐而行，礼物相当多，所以显然呢，这些相当多数量的牲畜表明米甸是一个非常富有也是强壮的游牧民族。那么呢，解祭司的32个没有出嫁的女人也做举祭，那这个呢，不是做他们的妻子，因为祭司不可娶外邦人的女子，所以应该是作为他们的奴隶。然后当这些他们照着神做了之后，这当中就记载了一段，这些带领出去征战的军队的首领，这些军长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感受到神特殊的保守，让他们全身而退，所以呢，他们就把掳获的金子的物质财物都拿来奉献，所以他们就行一个奉献之礼，然后呢，这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生命赎罪，赎罪，所以这是一个为生命的赎罪所献上的，这不是投身的赎价，这是为着自己的生命赎罪，所以他讲被神赎过的人都来做赎价，都来做赎价。所以在出埃及记30章11到16节这里讲到，那么人要为自己赎的话，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男人，那么每个被赎过就要付半舍客的银子，所以这里比照这个办理，12000人每一个人半舍客的，所以一共献上了6000舍客的银子。好，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章征战整个整理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要去承受应许，他们一定是要做一个征战，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属灵要去承受应许，我们也要做属灵的征战。今天基督徒活在世上要等候将来承受属天的应许，我们就要面对属灵的征战。那么这样的征战，我们要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因为不是为自己征战，而是为神而征战，那么我们必然全身而存活，也全然得胜。那么这当中最要紧的是要照上帝的话做，也就是要守住圣洁，不要去贪爱世界，不要沾染世俗，那么相对的要洁净自己，要知道感恩，要献上举祭，还有呢，不要忘记所得的恩典，要分配给神家里的人，分配给众人。那么我们在整个征战当中还要纪念救赎的恩典，像这一群军长一样要纪念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是神救赎的恩典。所以这里显然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救赎的恩典，继续蒙保守还是救赎的恩典，因为我们活在征战当中。所以这些是我们从这一章所要学习的。那么接下来32章就讲到有2个半支派他们要留在约旦河东。那么这2个半支派呢，想要得这样的产业，跟前面希罗辉哈的女儿不一样。希罗辉哈的女儿想要为自己的父亲留名得产业。这是他们，那是他们是自己有这样的期待再来找摩西然后呢要看神的意思如何。但是呢，这2个半支派倒不是这样，他们是看到这个环境非常的理想，这个环境可以用来养活他们的牲畜，看到这一大片的土地非常适合游牧，所以他们是想好了才一起来见摩西的所以呢，他们希望摩西可以答应他们的期待。那他们也知道 他们 要求留在约旦河东，这不是原来上帝的应许，所以呢他们就以一个自以为非常有礼貌跟善意的请求摩西和大家同意。所以从他们的话语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把摩西当成一个施予者，不是神赐予他们这块地，把摩西当成施予者。他们这样说，我们若在你面前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所以他讲的是你是讲摩西，如果我们在摩西你眼前蒙恩，那摩西你就把这地赐给我们。所以摩西变成他们的赐予者，不是神。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呢，可以看到他们只看重眼前的，那么呢 就想要留在那里。那这时候摩西当然知道这样子是不得神喜悦的事，所以摩西就用40年前的例子警告他们说，如果以色列人有一部分转离上帝，结果会怎样呢？是要会全体以色列人受罚的，他一定会连累到全体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就说，你看事实就显在眼前，当年20岁以上的人现在都消灭了，只剩下加勒跟耶稣亚还活着。所以摩西说，你们不可以接续你们的祖宗，增添罪人的数目，也可以连累全体的百姓。好，那么呢这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摩西希望他们不要做这样的一个请求能够以过去的历史为鉴戒。但是他们继续坚持自己的决定，想要以河东为产业，然后呢他们也为自己的家跟牲畜造了坚固城，然后因为他们要请求，所以他们就放下身段的表明他们也要为以色列人征战，他们愿意走在他们的前头先去征战，并且承诺如果 不会先回家，一定要等到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都得到他们的产业以后，他们才会回到河东之地来。所以显然摩西给他们的一个劝诫呢起不了作用的，所以摩西就以他们所做的承诺来确定他来回应他们，以他们的承诺作为一个要求的标准。如果他们要摩西同意，那他们就必须照着他们的承诺走在以色列的人面前到迦南地，然后把耶和华的仇敌赶走，得着的应许之地才可以正式的得着他们所要的。那么从记载上来看的话摩西指出来这是上帝同意他们的话，同时他也警告他们那么这是他们自己放弃耶和华的应许的。好，所以摩西呢就跟他们立了一个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话里面约一个非常典型的立约，有约的内容，有违规的处理，还有履行合约的结果。那么呢这样子他就吩咐这些领袖们立约，也要他们照着遵行。好，所以这段记载呢，我们可以看见摩西是一个带领的人，那么对于这一群百姓在当中的一个请求，摩西就在当中能够为百姓的和睦立下了一个典范，使得这一群百姓对全体的影响能够降到一个最低。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就得了河东的地。那这河东的地好是好，因为它是属于高原地带，适合放牧，但这块地很大，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地没有办法做一个军事上有好的屏障，也跟约旦河西的百姓隔离， 所以呢，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这两个半支派最先被亚述人消灭，最先被亚述人消灭。所以我们从这里呢，这一章里面我们就得到一些的反省。我们要思想承受应许是一个征战，有外面的有里面的。里面的难题就是我们常常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我们认为这样合情合理，那么呢又认为自己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其实呢，我们的请求就变成强迫神照着我们的意思行，所以这是要当心的。这两个半支派觉得，上帝，你让我们赢了亚摩利王跟巴山王，得了这块地，那就要我们放掉吗？所以好像我们拿来用是合情合理的。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自己想要，我们也是来请求你。所以这些都是没有真真实实的遵照上帝的吩咐走，在当中还是以自己想要的摆在前头。所以这是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属灵征战。我们是否会因着环境中的一些情境我们想起来合情合理，而放掉了一些原来的坚持或原来我们应当做的。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有些弟兄姐妹他面对考试的时候，他就说我明天要考试，所以我今天就不来聚会了。那就是同人想是合情合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知道说明天要考试，那我是不是可以今天要聚会，我是不是可以在今天聚会之前我就预备好呢？所以如果我们愿意事先预备好，我们就不用去停止聚会。所以同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家庭有孩子的以后，我们就会觉得用孩子的作息来影响我们的一些原来有的服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用心去思考的。那如果我们坚持要照我们的意思行，那么神如果真要管教我们，也只好让我们去学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在我们看来，好像上帝允许我们这样做，允许我们这样做，但事实上一定会有亏损。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半支派最后他们的子孙呢是首先灭亡的。所以这个如果让主居首位，我们才是一个最深远的、最有眼见的人，要不然我们就被浅短的短视眼前的那么所影响。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非常谨慎的，不要让眼前的部分就影响到我们的抉择，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受了将来的亏损就在后面等着。好，这是32章我们要学习的。接下来33章是回顾整个在旷野的经历。所以当他们要承受应许的时候呢，那么神就让他们回顾做一个提醒。所以这一开始耶和华的军队在旷野所行的路程那么呢一开始就显露出两样的对比。以色列人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么以色列人本来是奴隶，但是这时候却可以非常的大大方方，非常有勇气，也像一个得胜的军队一样离开埃及。那么相对的对比是什么？是埃及人。埃及人因为神击杀他们当中投生的，所以埃及人正在哀哭他们上吊长子，正在准 处理他们上长子的后事，他们正在哀哭当中。所以呢，我们这里也讲，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所以属灵征战的开端呢，是神领我们从世界的黑暗当中出来。那么我们是昂然而出来的，但是也要记得，接下来我们就是一个征战的开始。这个征战是在旷野，在旷野。那么这里所记载的地点有42个，一般我们把它分成6组，每一组7个地点。这样每一组同一个地点去排，就有发生类似事情的倾向，这样就可以去做一些思考。在这边呢，特别的列出来马萨、米利巴这两个地方，因为这马萨跟米利巴特别在讲这两个地方。我用一个例子，生命记33章8节这里说，论立位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前程人那里，你在马萨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所以这些都是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些地方跟上帝的一个互动，或者神试验他们，或者他们在当中与神争论也就是说对神有抱怨等等那么这些这一段记载也加了一些之前没有提及的地点。所以有些人把这个42处跟当中加上了一些特殊的意义，还有一些解经的会注意到这里跟亚伯拉罕到耶稣也是42代，所以有人就以这42站来做成为灵命学习的历程，42个历程，那么分成6组，那么每一组7个点来做一个历程。好，不过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放在心上那知道要紧的是42个点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所走过的路径。那么这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学习的历程也是这样，一站过了再一站再过了，都是一个历程，我们在当中要学习。好，那么学习怎么呢？如果当时我们来看迦南地跟它周边的国家都是拜偶像的，而且生活习俗是充满罪的，所以神的百姓在当旷野中游走，那么他们都要不断的思想怎么样坚定完全的依靠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些征战他们去面对，有些征战他们避开，比如说面对摩押他们就避开，无论是面对无论是避开都有神的引导，无论是在环境顺利或环境艰难也是有神的引导。那么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神用这些来试验百姓们的心，然后希望他们坚定听从神的话。那么比如说生命记8章2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8章16节又说，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所以征战其实是一个苦练我们、试验我们、熬练我们，能够像金晶一样，那么呢让我们试验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所以在当中这些的经历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话语是要全然的信、全然的去遵守。所以这样子我们透过这些属灵的征战为的就是要承受属灵的应许。那么这整个记载里面插入了两件事，一个是亚伦的事， 因为亚伦的死先前在民数记二十章讲过，这里又讲一下，这是一个新的阶梯，新的阶梯。另外一个是记载迦南地亚拉德王知道以色列人来了，那么这些人是在二十一章新的一代代荷尔玛所击败的迦南人，那么这是当年他们刚到这一个旷野的时候被这些迦南人所击败，所以这是一个一个报仇报仇的一个征战，所以记载了这两个，一个新的阶梯，一个是从失败当中起来得胜，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祭司上新的阶梯，在征战上新的开始，就是为了承受应许，所以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加进来的记载。那么到了最后一战，那么他们就承受应许的吩咐，所以就提醒他们几个吩咐。第一个，进入迦南地以后，首先要洁净应许之地，首先要洁净应许之地，这是最首要的行动，要把当中所有的居民赶走，把他们的石像打破，偶像毁灭，丘坛拆毁。所以想得到这个应许之地的应许呢要成为我们能够真实的得着，那么就要把它洁净。第二个，再按这个所得着的地分给每一个家族，按着户家宗族来分，大的家族多得一些，小的家族少得一些，这是第二个吩咐，要研究分地给每一个家族。第三是警戒，警戒就是违背神这样吩咐的结果会是怎样，所以这里说，若不先把该地的居民赶走，他们就成为你们眼中的刺，也成为肋下的荆棘，终日成为以色列民的老害，并且神会把对待外邦人的方式反过来对待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三样，要洁净应许之地，要研究分地，还有要谨慎，不得违背上帝的吩咐。好，所以这一章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要从属灵的历程当中得着属灵的学习。四十二章告诉我们，没有捷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经历。在当中我们学习，我们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是承受应许的人，我们要自己预备承受应许。我们在这当中也看到阶梯，这是一个信仰的阶梯，也是一个信仰的传承。那么要紧的是，神要的是圣洁，要的是圣洁，所以要帮助自己圣洁，就要把自己所处的环境洁净，能够向神专一。所以属灵的功课不可以轻忽，如果没有完完全全的得胜，那么有破口在那里，有绊脚石在那里，那么这终究成为我们的残累，那么呢，以后就会一直被绑住，一直被拖累。好，所以这一章让我们知道，回顾旷野中属灵征战的经历不是让人看了说记这些做什么，其实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过去的人所走过的路径，每一步的路径都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在说属灵的学习没有捷径，就是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跟随主的带领走，要刚强壮胆，要守住圣洁，向神专一，那么要好好的做信仰的传承。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得着学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三章最后面的三章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最后来看最后面的三章。最后面的三章都是讲到说，到了应许之地，那么应许之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 所以神的定规是什么。好，所以一开始就讲到应许之地的一个范围。那么呢，他讲到地界的南边是叫达加底斯巴尼亚，西边呢就是以地中海为界，东边以约旦河为界，那么一直到这个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海。那么呢北边一直到西达达。那么这个版图呢，确实的在所罗门王全盛的时期曾经有达到这一个版图。那约旦河以东就这个加利利海以东就分给马拉西那半个支派。好，所以第一个讲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范围。他们不能够越过这个应许之地，但也应当完全的得着应许之地，这样才是照着神的吩咐做。那么神也拣选了祭司以利亚撒处理信仰的事，让代替摩西的耶稣亚来管理军事。那么所有的事情，治理众人的事，由他们一起承担。那摩西还指定了十位分地的领袖，每支派有一位代表，那其中只有加勒是先前的代表，那么一起来处理分地。好，那第二个部分就讲到不在十二个支派之内的利未人。利未人呢，神就赐予他们居住的城邑跟城外面的这个郊野。那这样算起来，他们所得的大概是40平方公里左右，这占整个迦南地的千分之一。那么在农业社会呢这样的土地呢，如果要以种植作物为生的话算是相对是比较少，所以他们就说他们没有地业，所以他们是靠以色列人的奉献来生活的。所以他们一共有48座城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他们的目的，从利未记10章11节就可以知道，是要督导百姓遵行律法。所以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在有48座城给他们住，利用城外的郊野来养他们的牲畜，所以他们就要督导百姓认识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那分散就是看每一个支派在那边的人多人少，人多的就多给人，少人少的就少给。那么这就是利未支派。那利未支派的48座城邑当中呢的名单呢是记载在耶稣雅记21章。那么这当中有6座是吩咐作为逃城的，那么3座在约旦河东，3座在约旦河西，这是在耶稣雅记20章7到8节。那么逃城呢的设立不能够晚设立，它有迫切性的，所以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后就马上要选定哪些城来作为逃城。好，那么逃城是做什么呢？逃城的性质呢，就是提供一个误杀人的人做一个暂时的避难所，等候合理的审判。所以当有人误杀人的时候，那么呢就让他有一个地方去，在那边接受一定的保护，那么然后呢等候合理的审判，也就是说看他到底是不是误杀人。如果他确实是误杀人，那么他不是马上得自由，他就要在这个逃城里面一直住到什么时候？住到现任的大祭司死了他才得自由。那这是一个有意思，因为大祭司的死就代表着流人血的罪已经被偿还。那以色列人当时 不明白为什么大祭司的死可以代表这个乌撒人这个流人的血的罪被偿还。那么这个是到我们之后耶稣基督那一个大祭司为我们死，我们才知道原来大祭司的死就是使那些他所代求的人的罪得着赦免，脱离这个真真实实的得着赦免。好，那么这一个陶城呢，不仅供以色列人使用，外邦人也可以使用。好，那么那为什么一个人杀了人就要逃呢？因为在整个旧约的那个时代呢，有可以报血仇的人，报血仇的人，谁是一个报血仇的人？就是他最近的亲属，最近的亲属呢，他们有为死者报仇的法律权利，其实这也是一个义务，他们就是要为，如果他们的至近的亲属被杀了，他们就要去报仇，所以在中东还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他们要去报仇为什么？因为至近的亲属呢，他们是买赎者。比如说我们从路德记就知道，那么呢拿俄米的地谁可以去买赎回来？那么就是至近的亲属，按着演书的地位置来排次序，谁有优先权。同样的报仇也是这样，至近的亲属要为死者来报仇。所以当一个人被杀，那么呢他的至近的亲属就要去杀那个杀人的人，因为他有法律的权利为他报仇。但是一个人被杀，那么就要思考了，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谋杀，一种是误杀那么谋杀跟误杀要由会众来审判所以众人有这个审判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维持信仰群体的圣洁。好，那我们看圣经这里怎么讲，什么情况之下算是谋杀。他说如果你用铁器打死人，或者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人，或者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人，好，这表示什么？人手上握的武器，如果人知道这个可以打死人又用来打人的话，那么这就有谋杀的意图，谋杀的意图，所以他所做的作为就被视为一个谋杀。所以如果用这样子去打死人的话，他跑进逃城也没有用，还是要把他致死。另外什么情况是谋杀？就预谋杀人，一个人因怨恨仇恨而致人于死，这也是谋杀。好，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谋杀在这边讲的一个是一个人使用的工具，使用的工具会致人于死，这个就有谋杀的意念。第二个人人有预谋那有预谋有计划有 设想好的，那么这样那为什么会让他去做这些？因为他有怨恨有仇恨有理由的，所以这样做就是谋杀。好，所以这样的人逃进逃城也没有用，仍然要致死他。好，那么没有误杀是什么？误杀就是这个人没有杀人的动机，没有杀人的动机不仅在杀人之前没有，要在过程中也没有。所以在过程中你拿可以打死人的铁器去打人，这个就有。所以一个没有杀人动机的人，他可以在会众的审判之下，他可以跑到逃城当中。那么呢他有要求的，如果最后审判了，审判他真的是误杀，好，他就可以住在逃城里面。那刚才有讲住多久就跟当时在位的大祭司的年岁为准，他不可以私自离开， 如果离开桃城的话，那么报血仇的看见了仍然可以杀他、哦、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维持整个以色列信仰群体的圣洁是会众的责任，会众有责任拯救误杀者，也有责任做审判跟惩治谋杀的，所以这是一个世代存留的定力、哦、那么这边也非常谨慎的写，对谋杀者必须要加以查证，要有一个以上的见证人，所以要确定，要确定，要充分的人证、啊、然后呢，也不可以收赎价代替他的命、哦、即便他逃到逃城、啊、就是你不能说、啊、因为他想要付了一个代价来把他的命赎回，这也不行，这也不行、啊、所以谋杀者那么他就要当中啊啊，这个照着他流人血的罪啊，来取他的性命。好，那么啊，即使在逃城中的人，这边也强调，不能说啊，因为好了，我是误杀的，那大祭司还没有死，那我能不能付个赎价就回来，回离开逃城呢？也不行，也不行。哦，所以定规就是一个定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啊、圣洁的条例，杀人流血就污秽了神所赐圣洁之地，所以他就要用生命来赎罪，才能够恢复地的洁净。这边讲到说神住在他们中间，所以35章33、34节特别强调这件事。好，所以、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大祭司的死亡啊、为何可以使误杀的人得自由、哦、那么、啊、过去的传统他们以为认为大祭司的死是一种赎罪祭，赎罪祭，但是呢，等到我们、啊、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逃城是一个预表，预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隐藏在基督里，使我们罪得赦免，逃离、啊、那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啊，逃城呢，这边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真真实实的啊，在基督里啊，所有的罪啊都要在当中认、啊、都要在当中认、啊、那么我们才能够啊安心的啊躲在基督的啊里面啊等候。好，所以我们啊可以从这段经文看到，上帝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神要的是圣洁，所以他们就要圣洁，那么生命就要用生命来赎、啊、所以我们的罪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大祭司的死来赎、啊、所以这段话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怜悯怎么样在当中、啊、借着这个逃城，借着大祭司来调和、啊、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啊，十字架的道理。好，那么最后讲到的是啊，婚地为业的另外一个先前的附加的问题，就是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啊，他们在27章的时候讲到他们会婚到地业，可是婚到地业解决了当时他们的请求的问题，但是还有后续继承的问题。如果婚到地业的这个女儿们，她们嫁给另外一个支派的人，那么照当时的惯例，她的土地就变成另外一个支派的，因为随着她嫁过去就给过去了，给过去了、哦、给过去，而且给到另外一个支派，那么将来几年之后啊，又 归到其他支派，那么这样子，那么原来的这个马拿西支派的地就会减少。好，所以这变成一个、啊、继承的问题。所以女儿可以在当中、啊、西罗非哈的女儿为父亲取留名得地，但是呢，这个地是照着马拿西支派在当中分来的，所以这个地 还是属于马来西支派整体来说，所以他们就把马来西支派的族长们就把这个问题呈报给摩西。摩西求问神，神的回应是他们必须嫁给自己支派的人。好，如果他们嫁给自己支派的人，这样子希罗挥哈的产业就会继续留在马来西的支派。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啊，神指明婚姻的义务呢，一个是承接祖先的名，因为你结婚生了孩子，那么他们会承继这个祖先的名。另外一个就是为整个支派留存产业，所以他们有留名的义务，生子留名，还有赎回产业的义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记，波阿斯娶了路德，赎回产业再生子，那么呢、啊、要留名，要留名、啊、产业跟名。所以产业跟名，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可以看到的。那么我们从神那边也是从基督得名，成为神的后嗣，要承受产业。所以上帝要他们在、啊、整个、啊、生命的接续上头不断去看见，那么生命当中要紧的是什么，就是要承受应许。那么这个应许是在神那里得名，也成为神的后嗣来得产业。那么这些观念都是让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就明白了当时、啊、的一些定规是怎样，就完完全全的要预表着、啊、我们在灵里面、啊、跟上帝的关系。好，那么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36章、啊、33节呢，最后一节他是这样讲，耶和华啊经摩西吩咐前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哦、所以他在讲这是一个总结，整个这一章的总结也是民数记的一个总结，就是这就是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哦、神的呼应以色列人的话。所以我们、啊、从这一段里面就可以知道、哦、那么承受应许它是一个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一讲到，哎，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已经得永生了。为什么圣经讲常在新约会讲到，我们要谨慎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或者希伯来书讲，你们这样做是近乎得救。这里讲的就是讲那将来承受应许，承受应许是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我们在世上的经历，就是我们现在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不可以短视，要谨慎，要刚强，要感恩，要完完全全照着上帝的吩咐去走。属灵的征战是借着信心的试验使我们灵命增长，它是一个走信心的道路，是神在试炼我，试验我们，苦练我们，使我们的心智能够坚定的依靠神。那么这个功课、啊、总是要记得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要好好学好属灵的功课。那 这边我们也要知道神喜悦的是圣洁，是兼同时顾虑到公义跟怜悯，公义跟怜悯，圣洁公义跟怜悯，那么、啊、它不是相对的，它是可以在当中、啊、合一的。所以我们也看见，那么婚姻的结合不单单是两个人的结合，那么是整个关系到神儿子的名跟将来承受天国的产业，讲到信仰的传承，不仅我们得着，也是我们子孙所要、啊、承受的。所以、啊、这样我们就、啊、把整本的、啊、民数记、啊、分享到这边。整个民数记强调的就是、啊、整个神的百姓是耶和华的军队，上帝是我们的元帅。那么、啊、在希伯来书讲耶稣是我们的元帅，他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也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还没有到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就要面对的这些旷野的试炼在旷野当中我们就是要在旷野当中，所以我们在世上有许多征战，有里面的，有外面的。那么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来认识上帝的心意，也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来认识我们的软弱，所以这些都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一面镜子。一方面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一方面让我们从这里看见我们的本相，好叫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信靠神，倚靠神。那么这些都成为我们属灵上的一个宝贵的资产，宝贵的得着。好，那么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我们都能够成为那承受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果，我们都成为一个可以承受神国的人。这就是这一整个一卷书要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民数记来思想你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你引导他们，带领他们，你的心意借着你百姓的跟你的互动，在社会世界中所面对的，不断的向他们陈明。我们也看见这些心意都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军队，是我们的主率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把率领我们能够全然的依靠你，仰望你，让我们愿意为着这个承受应许的预备，好好的在征战上摆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过去有这段时间这样的分享，你继续的引导带领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真实的成为一个蒙你所喜悦的，能够得着应许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你来赐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愿你们平安，再见。